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29号，公元2011年11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荣获达亚瓦提莫迪奖；尊者将访印度南部和捷克；洛桑森格会晤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公布逃亡藏人被尼泊尔警方强制遣返事件；澳洲国会再次关注西藏境内局势；藏人行政中央部长接见印度张扎伊学院领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印度达雅瓦提莫雅奖。此外，尊者即将对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红苏热杰林西藏难民社区的夏密院举行为期3天的法会，之后应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邀请，将对该国展开4天的访问。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印度民间学术机构达雅瓦提莫迪基金会宣布，本年度该组织艺术文化及教育最高荣誉达雅瓦提莫迪奖将授予给达赖喇嘛尊者，以表彰尊者毕生为全球和平、宽容和社会正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2号出席在新德里萨迪亚赛义大会堂为尊者举行的颁奖典礼。在接受该奖之际，尊者将获得15100印度卢比奖金、一张荣誉证书和一枚银盾勋章。此外，应印度南部昏苏西藏夏密院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下月4号抵达昏苏西藏夏密院，下月5号和6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将向大众传授龙树菩萨的5次地论和班禅洛桑确觉的5次地论和班禅洛桑确觉的5次地论注解双运宝藏论。7号早上9点将接受由僧俗信众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当天下午1点将对夏密院开办的文学院进行揭幕，并将开始演说。结束在印度南部昏苏的活动后，达赖喇嘛尊者将应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邀请，从下月10号起对该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捷克驻印度大使米洛斯拉夫·斯塔谢克率团于上周三16号抵达达兰斯拉进行3天访问。代表团一行上周五18号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递交了4天捷克之行的邀请函。达兰斯拉参访团成员史蒂夫·利希塔格向故乡网记者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第8次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捷克。他说，此次行程也会向如同藏人一样饱受共产政权迫害的捷克民众提供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欧洲7国展开为期2周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结束瑞士访问后，于本周二22号抵达此行第2站德国首都柏林，同多个联邦议会议员举行了会晤。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天桑珠今天24号向本台表示，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结束瑞士2天访问后，于本周二在德国首都柏林进行访问的第一天，应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高层成员的邀请，在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大厅受到德国联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罗泽为首的10多位议员及公职人员的热情欢迎。茨天桑珠表示，
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向议员们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说，其中主要就西藏现状，特别是自焚事件，还有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状况， 以及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而且对德国政府官员与议会议员对当前西藏悲惨处境进行了声援啊，表达了感谢。之后首席部长应德国绿党环境部门的邀请，在绿党办公室出席了一场问答讨论会。当时绿党领袖克劳蒂亚·罗斯为首的成员表达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结束这一议程后，首席部长从傍晚7点到9点间向聚集的400多名藏人发表了演说。昨天23号，首席部长主要同德国各家媒体记者进行了会晤。
结束在德国为期2天的访问后，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萨森格于昨天23号下午前往挪威展开访问，之后将继续访问丹麦、法国、比利时和英国。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本周三2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今年9月一名逃亡藏人被尼泊尔警方逮捕并被强制遣返西藏的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这份报告中指出，被强制遣返回西藏的藏人扎西今年20岁，来自西藏纳曲地区比汝县的一个牧民家庭。他在8月与同县5位藏人朋友每人交给领路人6000元人民币后，一同出发试图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在进入尼泊尔境内后，其中3名藏人和领路人一起向加德满都出发，但在9月11左右被尼泊尔警方拘捕。当时一同被关押的还有另外20名藏人，这23名藏人后来被移交给联合国难民署。扎西的另外2个朋友也在前往加德满都的路上被尼泊尔警方拘捕，随后在离加德满都150多公里处被释放。两人在24号到达加德满都后才得知，扎西也遭到拘捕，并被尼泊尔警方交给了中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根据可靠消息指出，扎西目前仍被关押在拉萨。扎西的2位已安全到达达兰萨拉的朋友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他们和扎西的亲友都对他目前的状况非常担忧，因为被遣返回西藏的逃亡者都会遭到非人对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报告中指出，尼泊尔警方将逃亡藏人扎西强制遣返西藏，严重违反了尼泊尔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之间签订的协议。在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不断加强之际，尼泊尔的藏人难民所面临的困难也日益严峻，而且获得相关确切消息也变得十分困难。这次扎西被遣返事件也是在3个多月后才公诸于世。今年3月以来，在西藏境内陆续有多名藏人选择自焚抗议中共强权统治后，引起全球各国政府和国会议员的强烈关注。仅在11月，澳洲国会就先后3次提及西藏问题，对日益严峻的境内紧张局势表达深切关注。详细内容请听德籍的报道。
澳洲国会议员玛丽莎·帕克国于本周一21号在国会中提起西藏问题，要求政府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关注。玛丽莎议员表示，澳洲政府必须透过双边人权对话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北京当局遵循国际法规定，与西藏代表进行有实质意义的谈判，来解决当前西藏紧张局势，并化解藏中之间的根本问题。玛丽莎议员还强调，中国政府利用西藏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做出承诺，保护和尊重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特性。据了解，本月14号，澳洲国会外交、国防及贸易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丹比 和澳洲国会人权事务小组主席劳瑞·弗格森在国会中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军事管制措施，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人采取镇压和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于本周一21号接见了位于达兰萨拉附近的印度张扎医学院教务主管，就如何解决各地方医院中缺少医务人员等问题进行协商。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卫生部指导员索南顿珠医师和助理秘书次仁央吉于本周一前往达兰萨拉附近的印度张扎医学院，接见该学校教务主管阿尼尔恰汉博士，共同协商如何解决各地方医院中缺少医务人员，以及张扎医学院在将来为所属各医院医生和护士就紧急救护、婴儿接生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培训活动。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随后还接见了就读于张扎医学院的西藏学生。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杨建立在洛桑森阁就职庆典上的演讲。
尊敬的洛桑森阁首席部长、各位嘉宾、我亲爱的藏族弟兄姐妹们，今天有幸带领华人祝贺团出席洛桑森阁首席部长的就职庆典，我感到既荣耀又谦卑。之所以荣耀，是因为今天我是和这样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他们为自由而做出的非凡奋斗以及在民主建设上的成就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之所以谦卑，是因为同时他们长期遭受的苦难来自一个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中共政权，而我正是这个民族中的一员。在这庆典上，我首先祝贺达赖喇嘛尊者，他成就了这一历史时刻，再次证明他是一位卓而不群的领袖。流亡藏人得益于他的智慧、远见和决心，一步一步地在他们的社区建立了全面的民主。达赖喇嘛尊者立于世界，成为走正义道路的光辉实证。他竖起的榜样，不断给世界范围的欲壑难填的独裁者们以最重要的警醒，尤其是那些坐在北京中南海的中共领导人。我向我亲爱的同学和朋友罗桑森格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对于他人民的承诺、他的视野、能力以及服务于他的人民的意愿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授予他这个重要的领导职务。罗桑首席部长先生，即使是在今天这个荣光欢乐的日子，我也能感觉到您肩膀上的重任。然而您是一位诚实守信的人，我知道您能胜任这样的考验，并衷心地祝福您。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也对藏族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在民主事业上的成就，在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的旗帜下为自由做出的可歌可泣的奋斗，不仅在西藏的历史上，更是在人类历史上成为双子丰碑而卓然屹立。你们是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各民族的希望的灯塔，在继续跋涉在走回家园和自由的艰难道路上，有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你们的精神领袖，和罗桑森格首席部长作为你们的政治领袖，你们是幸运而有福的。我亲爱的藏族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新的领导结构下，团结一致，继续奋斗。
以上收听到的是杨建立在洛桑森阁就职庆典上的演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